想象一下哦，假设你现在是一间顶尖科技公司的老板，
嗯，听起来不错。
对吧？然后你花了大把钞票，聘请了世界上最聪明、最顶尖的一群软体工程师。
没错。
照理来说，你的直觉肯定是，给他们一张纯白的画布，给他们最大的自由度，还有最强大的工具，让他们可以尽情发挥创意去写程式，对吧？
就是业界非常普遍的假设啦，大家总觉得给这些天才高度的弹性跟控制权，就是提升生产力的不二法门嘛。
没错，毕竟我们通常会认为，任何严格的规则或框架，那个都只会拖慢这些天才的脚步而已。
确实是。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转向软体巨头 Google，你会发现，他们把这种所谓纯白画布的哲学彻底抛到了窗外。欢迎来到今天的知识解码。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拆解的素材是来自 Google 软体工程这本书里面非常硬核却又无比迷人的第18章《建制系统与建制理念》。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带你揭开 Google 内部一个超级反直觉的秘密。
其实这个秘密真的颠覆了很多人对工作效率的尝试哦。
真的，在一项针对 Google 内部19种开发工具的满意度调查中，你猜怎么着？
高达83%的工程师对他们的建制系统，也就是那个把原始码转换成可执行软体的底层工具，感到超级满意耶。
满意度高居所有工具的第四名。
对，第四名。而这套系统之所以能让工程师爱不释手，竟然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极度专制的理念，就是它刻意绑住了工程师的手脚，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开倒车，对吧？但这其实正是 Google 能够支撑几万名工程师同时协作，达成惊人规模化的绝对关键。
所以，无论你今天是不是一个每天面对程式码的软体工程师，都请务必跟着我们一起探索下去。因为这套旅程中关于系统设计、权衡考量，还有自动化的底层逻辑，绝对会彻底翻转你对工作流程与团队管理的认知。
没错，这是一堂很有价值的课。
好。我们一步步来拆解，在理解 Google 那套专制但强大的系统之前，我们总得先知道，如果不去限制工程师，到底会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
其实要理解这场灾难，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写程式最初的样子。一开始事情都很简单嘛。
就是很单纯的写码。
对，开发者只需要一个编译器，把一个资料夹里的几份程式码转换成电脑能看懂的机器码。只要敲一行指令就搞定了。但当专案开始膨胀，程式码散落在几百个资料夹，甚至里面还混杂了不同的程式语言时，那种一步到位的编译就成了一种幻想。
为了帮大家具象化哦，这其实就像是你在组装乐高模型。
哦，乐高模型。
对，原本你只有一小盒乐高，你自己一个人照着说明书拼，非常轻松嘛。
没错。
但现在，你面对的是一座10万片乐高组成的巨型城堡，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拼呐，所以你开始写一堆纸条，分配任务给你的弟弟妹妹。
分工合作。
对，你跟他们说，你先拼城墙，他再拼大门，最后我来组装。在写程式的世界里，这些纸条就是所谓的 shell 指令码。
哇，这个比喻真的很传神呢。工程师确实会写出极度复杂的指令码来控制编译的顺序，但问题来了，这些指令码崩坏的速度往往快得惊人。
为什么会崩坏得这么快？
因为每台电脑的环境都不一样啊，在你的电脑上明明跑得很顺的脚本，换到新同事的电脑上却疯狂报错。
哦，因为设定不一样。
对，可能是它的某个工具装在不同的路径，或是版本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工程界所谓的"在我的电脑上明明可以跑"的经典笑话，这也是规模化最痛的瓶颈了。
真的，我懂，我懂。那为了拯救这种混乱，业界后来是不是发展出了所谓任务导向的建制系统，像是早期的 Ant，或者后来很红的 Maven、Gradle？
对，这些工具听起来很强大，他们让工程师可以把工作定义成一连串的任务。
例如，设定任务 B 必须在任务 A 完成后才能执行，对吧？
没错，这听起来好像已经很有组织了。
对啊，那为什么书中却说给工程师这种自由度反而是一场灾难呢？
这就带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系统赋予了工程师过多的权利，却没有给系统本身足够的掌控权。
怎么说？
在这些任务导向的工具里，工程师可以在任务脚本中写入任何逻辑。你可以写一段程式去网络上下载档案，或是偷偷去修改硬碟里另一个角落的资料。
哇，自由度超高。
但是对监制系统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任务实际上到底在做什么。
哎，所以系统就像是一个被蒙住眼睛的指挥家咯，他只知道你叫他挥动指挥棒，但根本不知道乐团到底在吹什么乐器。
你抓到重点了。正因为系统被蒙住了眼睛，他不知道任务背后的具体行为，他就会变得非常保守，非常胆小。
胆小哦？
对呀、啊，假设任务 B 和任务 C 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系统敢让他们同时平行执行吗？
不敢吧。
绝对不敢，因为万一这两个任务的脚本里都偷偷写了要去修改同一个暂存档案的指令，同时执行就会发生冲突，导致整个建制过程随机崩溃。
原来如此，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系统只能乖乖的排队，一个一个慢慢执行。
没错。
而且这还会导致另一个巨大的浪费，对吧？如果我今天只改了一行程式码，系统怎么知道哪些部分不用重做？
答案是，它通常不知道。
啊？不知道？
因为任务脚本可能会依赖一个随机的时间戳记，或者去读取外部的状态。为了保证结果绝对正确，工程师最后都养成了一个无奈的习惯。
什么习惯？
就是每次建制前先按 clean，也就是把所有之前的暂存档全部删除，从头到尾重新编译一次。
天哪，这也太耗时了吧。
在小型专案还能忍受啦，但在几百万行程式码的专案里，这意味着每天要浪费极其庞大的运算资源，还有工程师宝贵的等待时间。
这真的太没有效率了啦。好，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给工程师绝对的自由来写任务会导致这种盲目与浪费，Google 就决定彻底翻转游戏规则。
没错，他们内部开发了 Blaze， 后来还开源了叫做 Bazel。
对， Bazel 这套系统抛弃了任务导向，转而采用基于构建的理念。从任务变成构建听起来好像只是换了个词，但这背后的思维模式是完全颠覆的吧？
绝对是颠覆的，这是一次从指令式到宣告式的典范转移。
宣告式？
对，在 Bazel 的世界里，工程师被剥夺了写脚本的权利，你不能在设定档里面写如何去建制的具体步骤。
哇，不能写步骤哦？
不行，相反地，你只能宣告你想要什么产出物，也就是构建，并且诚实地列出这个产出物依赖了哪些原始码。
那个，让我借用一下餐厅的情境来比喻一下哦。
好啊。
传统的任务导向就像是你站在厨房里对厨师下达每一个围观的指令，例如先切洋葱，然后开火，倒两匙油，炒五分钟。
对，一步一步教。
万一厨师今天换了个锅子，可能就烧焦了。
没错。
而 Google 的这个构建导向就像是你走进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你只需要在菜单上点我要一份洋葱汤，这就是宣告式。
完全正确。
至于厨房要怎么最高效的切洋葱，要不要同时煮十碗汤，完全由厨房这个系统自己决定。
非常精准的比喻。从系统设计的角度来看呢，这就像是把建制过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数学函数，同样的输入绝对会产生完全相同的输出。
嗯嗯。
因为现在系统夺回了控制权码，它清楚知道编译一段程式码不会产生任何隐藏的副作用，这时候系统就不再是那个瞎眼的指挥家了。
他看得到了。
对，它能极度自信地进行大规模的平行处理，并且完美地把已经编译过的结果快取起来，速度直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哇，这真的差很多耶。但是等等，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哦。
请说。
就算系统知道要端出洋葱汤，但如果每个开发者电脑里的环境不一样，比如你的电脑装的是旧版的 Java， 我的是新版的 Java， 那端出来的汤味道还是会不一样啊。Google 是怎么防范这种环境问题的？
为了打造绝对的确定性， Bazel 做了一件非常彻底的事，他把编译工具本身也视为一种必须宣告的依赖项。
连工具也要宣告？
对，他根本不相信你电脑里装了什么软体，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下载一套完全相同的工具链到你的专案里。
哇塞！
所以不管你是用 Mac 还是 Linux， 大家用的锅碗瓢盆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这招真的够狠哎！那如果程式码里面有一只恶作剧的 bug， 想要偷偷去读取不该读取的档案呢？
Bazel 连这个机会都不会给，他采用了极度严格的沙盒机制。
沙盒？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无尘隔离室，每当系统要执行一个动作，它会建构一个临时的虚拟空间，只准许你事先宣告过的档案进入这个空间。
听起来很像海关安检。
没错，一旦动作完成，系统只会把宣告过的产出物拿出来，至于留在无尘室里的其他任何垃圾或是未宣告的档案，会跟着无尘室一起被瞬间销毁。
哇，直接销毁？
对，这彻底消灭了任何暗中互相干扰的可能。
简直是铁腕统治耶。那外部的依赖呢？比如说我们专案用到了一个网络上开源的第三方函式库，如果这个函式库的作者今天偷偷更新了档案，修复了一个小 bug， 但没有更改版本号码，系统会怎么反应？传统系统可能就默默下载了新档案，然后我们的软体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崩溃了。
没错，这就是软体界非常可怕的幽灵 bug。
幽灵 bug？
对，传统的编译器通常是靠检查档案的修改时间来决定要不要重新编译，如果外部档案被偷偷替换，时间戳记乱了，编译器很容易就会误判，导致新旧程式码冲突。
那 Bazel 怎么防？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Bazel 对外部依赖的要求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他要求你必须提供每一个外部档案的加密杂臭值。
加密杂臭值可以把它理解为档案的数位指纹，对吧？
完全正确。只要档案的内容被动过任何手脚，哪怕只是多打了一个空白键，它的数位指纹就会完全改变。
嗯哼。
一旦 Bazel 发现下载下来的档案指纹跟清单上写的不一样，它不会只是警告你哦，它是直接让整个建制过程失败并强制停滞。
哇，直接罢工耶。
对，这逼迫工程师必须有意识的去确认更新并修改清单。这不仅杀死了幽灵 bug， 更是防范现代软体供应链攻击的最强盾牌。
真的很有道理。当我们把整个建制过程做到100%的确定、隔离而且无状态之后，最疯狂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终于突破了物理限制。
没错，
一台笔记型电脑的算力再强也有极限嘛。但 Google 透过这套系统解锁了他们规模化的终极武器。
你要知道， Google 拥有超过200亿行程式码，每天要执行数百万次建制。
200亿行？
对，如果只靠单台电脑，就算是最顶级的工作站也绝对跑不动。但因为一切都变得可预测且独立了，他们就实做了真正的分散式建制。
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第一步是远端快取，因为每次建制的结果都有绝对的确定性。当某个底层程式码被任何人或是任何自动化机器编译过后，这个结果就会被存进 Google 云端巨型的金库伺服器里。之后不管世界上哪个角落的工程师需要用到这段编译好的程式，系统不会让他重算一次，而是透过一条隐形的直达水管，瞬间把档案传送到他的电脑里。
哇，这让我想到翻译剧情百科全书的画面。
怎么说？
如果你今天要翻译第万页，但系统发现上个礼拜日本的同事已经翻译过这一页了，并且存到了全球总部，那你的电脑根本不用动脑，翻译好的那一页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直接出现在你的桌上，这省下的时间太可观了吧。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但问题来了，如果这页真的没人翻译过，而你又需要庞大的运算力呢？
对啊，怎么办？
这就来到了第二步，也就是远端执行。这时候工程师的笔电其实只是一个发号施令的遥控器。
遥控器？
对，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任务发送给资料中心的调度大脑，大脑再把这些任务分配给成千上万台伺服器同步进行运算，最后再把结果汇总送回你的笔电。
难怪谷歌工程师满意度这么高，你在笔电上敲下指令， 后面其实是几千台伺服器在帮你做苦工，几秒钟后结果就出来了。
是啊，体验非常神。
不过，拥有这么庞大精密的引擎，如果喂给它的燃料，也就是城市码的架构，是一团混乱的话，引擎还是会卡死，对吧？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硬核但也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规则的代价。
没错，为了让这台分散式引擎发挥极致效能， Google 制定了极度严格的铁腕规则。
比如说，
我强迫大家把城市码切得非常非常碎，可能一个小资料夹甚至几个档案就是一个独立的模组。
为什么要切这么碎啊？这不是增加管理的麻烦吗？
其实是因为模组越小，快取作废的范围就越小。如果你把所有东西包在一起，你今天只改了一行字，整个大模组都要重新编译。
哦，全盘重来。
对，但如果切得很碎，系统只需重新运算那万分之一被修改的部分，其他的继续用快取。这是在为平行处理创造最大的发挥空间。
原来如此，那下一个规则呢？我听说在让很多刚进 Google 的工程师非常痛苦哎。
哈哈，那个就是严格的传递依赖规则。这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能越级打怪，也不能跳过中间人。
怎么说？
假设你的模组 A 依赖了模组 B， 而模组 B 底层又用到了函式库 C， 在传统系统里，编译器通常会把这些全混在一起，所以模组 A 往往可以偷偷地直接去呼叫 C 的功能，而且程式还能正常跑。
对，大家常常这样偷懒。那在 Bazel 的世界里，这样会被系统直接挡下来吗？
绝对禁止。如果你 A 要用 C， 你必须在自己的清单上明明白白的写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
因为假设有一天模组 B 重构了，他觉得不需要 C 了，就把 C 从自己的依赖里踢掉。这时候原本偷偷依赖 C 的模组 A 就会瞬间崩溃
啊，连带受害。
没错，这种隐含的依赖关系是大型专案里最可怕的地雷。
哇，这真的是把防患于未然做到了极致啊。好，接下来这个规则我真的必须要挑战一下了。
来吧。
书里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极度霸道的单一版本规则。据说在 Google 内部，任何第三方的开源函式库，全公司上下只能存在唯一一个版本。这也太夸张了吧。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为了解决软体界恶名昭彰的专时依赖问题。
专时依赖。
想象一下，你的专案用到了工具 X 和工具 Y， 但这两个工具底层都依赖了同一个日志套件，只是 X 依赖 1.0 版， Y 依赖 2.0 版。
嗯，很常见的状况。
来，这往往会引发极度难以追踪的执行时期崩溃。
等一下，强制全公司只能用一个版本，这在现实世界怎么可能运作啊？Google 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哎，
是啊。
如果 A 团队急需升级某个套件来修补严重的资安漏洞，但 B 团队的旧程式码一碰到新版本就会全面崩溃，难道要 A 团队等 B 团队慢慢改好程式码吗？这不会引发全公司的政治大战吗？
你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痛点，这确实会引发痛苦，但这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权衡。
怎么权衡？
Google 的做法是，谁想要升级这个函式库，谁就必须负责把全公司所有因为升级而坏掉的程式码全部修好。
天哪，那谁还敢升级啊？大家都摆烂不就好了？
哈哈，这就是系统设计的奥妙之处了。因为 Bazel 掌握了全公司100%精准的依赖关系，所以 Google 开发了强大的自动化重构工具，例如 Rosie。
自动化工具？
对，当你想升级时，系统能瞬间找出全公司所有受影响的程式码，并且自动生成修改建议。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系统在帮你大规模重构。
哇，系统帮你写作业。
没错， Google 认为把升级的痛苦集中在升级的当下，并透过工具解决，远比让未知的猜测变成绝对的确定性。
虽然一开始工程师会觉得手脚被绑住，甚至觉得很烦，但换来的是一个永远不会背叛你的系统。
没错，
当他们敲下建制指令后，不用去猜，不用去通灵，不用去清理快取，这种安心感彻底释放了工程师的心智负载。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反而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
因为系统接管了那些琐碎、容易出错的脏活，让天才们能真正专注在创造价值的城市码上。
今天的知识解码真的太震撼了。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启发， Google 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给予绝对的自由反而会带来混乱。
是的，
反而是刻意限制个人的灵活性，建立严格的规范，才能赋予系统极大的权力，进而成千上万倍的扩大团队的整体产出。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管理哲学，其实不只适用于软体工程了，任何需要大规模协作的组织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没错，各位听众，现在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工作场景，你的团队是不是过度依赖某位资深同事的神乎其技？他的脑袋就像那份充满未知数的传统指令码，一旦他请假，整个专案就停摆了。
这个在业界真的很常发生。
还是说，你们已经开始愿意忍受初期的不适，建立起一套规范明确，虽然限制了某些自由，但却能被系统化完美重现的标准流程呢？
记住，依赖明确，结果可预期，才是真正能让事业规模化的坚实基石。
真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稍微有些科幻，但也许很快就会发生的延伸思考给你。
哦，
今天我们看到了，当建制系统被赋予了对城市码依赖关系与结构的绝对掌握权时，它甚至能反过来指导人类哪里写错了。
对，像那个自动重构工具。
那么在 AI 技术以前所未有速度进化的未来，会不会有一天这套对架构了若指掌的底层系统，结合了强大的 AI 之后，会从一个单纯的执行者进化成最终的软体架构师？
哇，这很有可能哦。
会不会未来的工程师其实只是在 AI 画好的完美辅助线内填写逻辑而已？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未来。当系统不仅知道你写了什么，还知道你应该写什么的时候，人类与工具的关系将会彻底翻转。
这个画面绝对值得你好好咀嚼一番。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有时候放去那张纯白的画布，勇敢接受系统的框架，才能真正挥洒出震撼世界的旷世巨作。感谢你今天的收听，这套知识解码希望带给你满满的收获。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喽。